我们同心祷告。背负十字架的主，我们知道你是明白我们的苦，因为你为我们先背起十字架。主，愿我们看到你的荣耀，以致我们能够快跑地跟随你。主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带领我们，给我们看到天上更荣耀更美丽的一幅图画，我们就知道你坐着为王，我们就满有盼望。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早晨，好开心呢可以在教会见到大家实体一起聚会。昨晚呢我回来的时间，我发觉一件事，如果你遇到我，我望住你不懂反应停了两秒呢，其实呢是我太久没有见你，同埋呢你蒙了面，所以呢你给两秒我我就会认得你㗎啦。咁呢都好欢迎网上的弟兄姊妹同埋朋友，你们的参与呢其实是扩阔了我们的空间。我们知道时间同埋距离是分隔不到，我们都是一起来到去敬拜上帝。大家今年呢比较多在家里，我都是日日上网。这两个月可以回出来走动了，可以走下感受下大自然。有时候朝早呢我都会在中西区海边那里做下运动。其实每朝呢那个天和海港的景色都不同的。有时候呢阳光普照，好像呢很温暖这样。有时候呢天阴阴咁样，乌云密布，但系间唔中咧，中间啲云中间咧，又好似有个窗门咁样，啲光就系咁样射落嚟咧，俾人感觉到我哋系仍然有盼望。我哋喺地上观看呢个大自然，观看呢个天空，都已经咁奇妙啦。何况喺创造之上，我哋知道仲有三一上帝呢位超乎万物嘅主宰。在祂的宝座前面是活现着天上的敬拜。所以等我们就看看今天的经文，天上敬拜的情景给我们什么的启示。经文呢是记载在启示录七章九至到十七节。启示录七章九至到十七节，不如我们一起读吧。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：阿们。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：这些白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：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：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浮庇他们。他们不再饥，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这幅天上赞美的图画，数不到这么多的人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到，他们全部都穿着白衫，拿住棕树枝。棕树枝在古代近东的传统里面是得胜的意思，而且都带有祝福的意思。犹太人在他们的习俗里面，就是住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就带着棕树枝去到耶路撒冷那里。 这里群众大声这样呼喊，就是宣告上主得荣耀，羔羊得胜。这里这幅图画呢，都令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他骑路进京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人就是拿着棕树枝夹道这样欢迎他们。启示录约翰眼前的呢，正正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天国的情景。经文里面还说呢，那些人穿着白衫，在启示录穿白衫都是那些信徒来的，他们有忠心纯洁被主耶稣他的宝血洁净的意思。这里有数不尽那么多个人，体验了上帝对亚伯拉罕他的应许。上帝应许说亚伯拉罕他的子孙数不尽，你记得好像沙一样，天上的星一样那么多。不同的国籍人民都来到了，他们一起享受同样的生命，再没有分彼此。这里不单止图画里面有群众，还有众天使，之后里面有长老和四活物。这里长老四活物等等那幅图画，其实我们在上个月看第四章的时候都已经讲解过了，我们不重复了。在这幅图画里面，所有的天使和所有的人，他们一起都宣告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。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宣告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得胜的颂歌。约翰他见到这样的情景，他形容给我们听，我们都想象这一幅的图画。我不知道你的想象会怎样，如果我们见到这幅图画，我想我都会目定口呆。不知道会不会都有一些情景你经历过之后很难忘的呢？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就去一个学院的退休营，有一位辅导科老师他分享这个的环境、地方和人的影响。其实你去过的地方或者环境和事物呢，是会勾起人一些回忆，对我们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所以我们更加知道，当你困在四埲墙，困在家几个月，真的人都癫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好像譬如你跟朋友去拍过拖的地方，你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又或者当教会重开了，你回到来崇拜，你会不会有一种好久没来的久违了，或者你有一些亲切的感觉呢？还有我身边的不少弟兄姊妹，他们都去过圣地，我就没去过。有些人他们在圣山默想，感受一下当日主耶稣脚掌踏过的地方，感觉好像更贴近主耶稣。如果地上的空间和环境都可以给我们更丰富的想象和回忆，那如果我们可以去到上主这位君王的宝座面前，在上帝的面前去敬拜他，你想象会是一种什么的感觉呢？其实在约翰时代，大部分的人，绝大部分包括耶稣他的门徒，都是很渴望在地上见到一些东西的。他们很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给人民有平安，所以在罗马帝国兴盛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会以为罗马的君王和罗马帝国就是他们可以依靠的，可以给他们保护的，能够带来和平盛世，甚至是他们的所谓救赎。但是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用战争来到去建立的，也都需要是不断透过战争来到去维持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罗马帝国绝对不是平安的居所。在天上的敬拜里面，大家都一起来大声宣告，其实救赎和平安唯一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上帝。你能不能够想象你都身处在这一幅的图画里面呢？来到经文第十三节了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长老他主动跟约翰讲嘢。其实在启示录的其他记载里面，我们就知道约翰是不会问眼前的异象是为什么的。不过这里不同，不是约翰问， 是长老自己他主动提出，然之后呢他自问自答了，又解话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其实这一段的讲解很重要。长老用了一个问的方法，他说这些穿白衫的人是谁呢？在哪里来的呢？他这样一问呢，马上将我们的焦点呢就带了去白衣人他的身份和来由上面。然后第十五至到十八节呢，长老他自己提供了这个问题和他的将来的答案。在哪里来的呢？长老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，他们曾经用羔羊的血将衣裳洗白净了。这里原本的文字里面是一个过去式，和合本就加了一个层字来到去表达。所以学者一般都认为呢，这些穿白衫的人呢，他们起码有一部分呢是为主殉道。不过我觉得重点呢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事，而是这个完全是主耶稣的工作，在他们身上是耶稣的宝血将他们的衣裳洗白净。所以经过大灾难被主的宝血洗干净的人呢，日日夜夜就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来到去服侍他。这里有一个所以这个字，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在上帝面前，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洁净了他们。他们在主的殿里面是昼夜不停这样去服侍，强调了这个敬拜的行动没有中断或者是终止的，仍然是继续的。这个的景象向当时的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的对比。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呢，他们在黄昏献祭之后呢就关上这个闸门，然后朝早要献祭的时候才再开翻。所以这一道天上持续的敬拜对比地上的敬拜，让当时的人都明白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日头夜晚，顺境逆境，甚至是祸福之中，上帝都坐着为王，万有都持续敬拜主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见到地上的困难，生活当中很多的突然的变化，战争和灾难突然间来到，人类仍然身处在罪恶和黑暗之中，不懂得回转，这个时候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天使在上帝宝座面前持续的敬拜和服侍。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被洁净的百姓，将来都会拿着这个得胜的标记去加入，一起来到去赞美上帝。我就想了，其实作为一班很渺小的人，我想我们很想有主的救恩，我们都明白的。不过我们不想有大祸患，你和我会有什么的灾祸，会有什么的祸患呢？我会说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知道。只不过呢，我知道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面小小的一些苦，有一些不如意，我们都已经很不想了。经文给我们在患难当中有盼望，所以今天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事，我们都知道不用怕，天上的敬拜仍然持续，上帝仍然坐着为王，只要我们靠住主耶稣，最终是得胜有余。天上持续这样敬拜，在地上其实我们都不断这样敬拜，是用我们的生命持续的敬拜。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继续来到在困难和张力当中去呈现我们属神儿女的生命。因着天上的敬拜，我们在地上有将来的盼望。为什么有盼望呢？经文其实提出了很多的原因，其中最少我们找到五样东西，其中有两样我们已经读了的了。在天上敬拜的图画里面，最重要肯定有上主坐着为王，然后呢人他的衣裳洗白净，得到救赎，去投入敬拜当中。 還有什麼呢？在第十六至第十七節的應許，就是這些呢侍奉上帝的人，他們不再飢不再渴了，沒有東西傷害他們了，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呢是必然去牧養他們，耶穌基督親自牧養他的百姓。在古代近東呢，做牧羊人這份職業都不是很好玩的，因為呢收入又少，還會呢遇到很多猛獸，會有危險。不過羊其實是很蠢的一些動物，很容易呢不覺他們又走失了，有獅子和熊呢會想吃了他們，所以很需要牧羊人去看顧和保護，免得羊呢遇到危險。在新約聖經我們很熟悉的了，耶穌呢就用了這個好牧人來到做比喻，他說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為羊舍命。而到了啟示錄這裡，約翰用了同樣這個耶穌講過的比喻，羔羊中的羔羊，寶座中的羔羊，為人獻上自己的耶穌，是親自牧養他的百姓。所以我們的盼望，除了上主在寶座高高坐着為王，基督去救贖我們，還有是耶穌他親自與我們同在去牧養我們。經文繼續說，我們被主帶領，帶領我們去哪裡？去到一個生命水的水泉那裡。在當時的人來說，以色列那個地土很乾旱的，水就是他們生命的源頭。我們現代人不太知道，我們扭開水喉有水了，但對於他們來說，有水的地方就有湖泊，有水流，花草可以生長，沒有水的話，那些牲畜羊和人類都會渴死。所以這裡都反映約翰在他的福音書裡面所說耶穌所提起的活水。約翰福音四章十四節，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，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。然後最後，神都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。我們今天可能都有很多人生裏面的傷害和受苦，但其實早在舊約聖經以賽亞書早就記載了這個應許。以賽亞書二十五章八節那裡，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，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。這些的盼望怎樣影響我們今天的生活呢？怎樣影響我們的視覺、態度和行為呢？在這個這麼多突然間變化令到人極度不安的世界裡面，這個盼望是不是很遙遠呢？對於我們來說，怎樣幫助我們的人生呢？不知道你覺不覺得要靠這個天上的盼望，還是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不自覺靠了我們的經驗，我們就覺得是我們知道下一步會怎樣，我們洞悉先機，是不是快人一步理想達到嘛，我們很想很聰明一早估到結果。究竟這個盼望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？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，從前呢有一個老人家，他住在一個細小的村落裡面，雖然他很窮，但是很多人羨慕他，因為他有一匹很漂亮的白馬，甚至那個國王都候住他這個寶物，好像這樣的馬從來未見過的，他這麼輝煌，他這麼威嚴，好像很有力量一樣。那些人於是乎為這一匹駿馬開了一個很驚人的價格，但是老人家怎樣都不肯賣，他硬是都拒絕。他就會告訴他們，這匹馬對我來說不是一匹馬，它就好像一個人一樣，你怎會賣了一個人呢？因為呢其實它是一個好朋友來的，它不是我的財產，你怎樣可以賣了一個朋友呢？不過老人家非常之窮，所以呢這個誘惑都很大， 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卖这匹马。有一个朝早，他就发现，咦，不见了匹马，匹马不在个马廊里面。于是乎，啲村民好震惊，全村嘅人都嚟晒揾佢，佢哋就喺度笑佢啦。唉，你呢个傻瓜，我哋都话你知噶啦，你匹马咁靓，实系有人嚟偷咗你匹马。我哋警告过你噶，会有人嚟抢噶嘛？你咁穷，你点能够保护呢个咁有价值嘅呢个动物咧？吓，系如果你一早卖咗佢，咁啊好啦吓，你可以想要好多好多嘅钱。而家呢匹馬走咗啦，你一定係被咒助，你好不幸啊！老人家就同佢哋講啦：，唉，你哋唔好講得咁快，其實我哋只係知道咧，只馬唔喺個馬籠裏邊，呢個就係我哋所知道嘅所有嘅嘢啦。其餘嗰啲嘢咧，其實都係你去諗嘅啫，你去判斷啫。究竟我係咪被咒助定係冇被咒助咧？你怎知道呢？你怎能夠判斷呢？那些人就在這裡議論紛紛，你不要當我們傻的啦，我們可能不是哲學家，不過就算我們不是哲學家，不需要很偉大的哲學，我們都知道啦，很簡單的事實，就是你的馬走了，這個就是一個禍來的。老人家又說了，你所知道的，你說得對，個馬籠是空了，馬是不見了，其餘那些我不知道，不理他是咒助還是祝福，我們都說不清，我們看到的其實只是一個片段而已，誰能夠告訴我們跟著會發生什麼事呢？村裡面的人呢 都一起笑起來，他們認為這個人實在瘋了，他們一直都覺得他傻傻地的，如果不是他傻，他就賣了隻馬靠錢來生活，相反他現在就是一個可憐的樵夫，一直都是靠斬柴然後拿去賣，他的貧窮帶來他的苦難，他就過著一個手忙腳亂的生活，而家證明咗咧，佢實在係一個傻仔。過咗十五日，嗰匹白馬咧翻咗嚟喎，原來咧佢唔係俾人偷咗，佢跑走甩咗，佢走咗去森林裏邊。佢唔單止翻翻嚟，佢仲喺森林裏邊咧帶咗十幾匹野馬翻嚟。哇！啲村民又聚集喺個樵夫身邊嗰度話啦：，哇！老人家，你講得啱喎，我哋錯喎。原來我們認為的咒助是一種祝福來的。老人家就跟他們說了，你今次呢又快得滯，我只是說隻馬回來而已，我都告訴你聽有十幾匹馬跟他一起回來，不過你又怎知道這是一個祝福呢？是不是一個祝福呢？我們都只是看到一個片段而已，除非你知道就是整個故事，如果不是，你怎能夠判斷呢？生命是這麼廣闊，但是你們就用了一頁或者一個字來判斷整個的生命，我們擁有的其實都只是一個片段而已。我呢對我所知道的很滿意，不過我不會為我不知道的事而覺得不安的。那些人彼此對望一下，或者這位老人家對的，不過在內心的深處呢，他們知道這位老人家錯了，他們知道這種是一種祝福來的。十二匹野馬，連帶本來那匹馬都回來了，只要馴服和訓練，這些十幾匹的馬呢可以賣到很多很多的錢。老人家他有一個兒子，一個獨生子，這個年輕人就開始去試試馴服這些野馬。幾日之後，他從其中一匹野馬上面跌了下來，跌斷了他對腳。村民又來了，他們又聚集在老人家身邊，對他進行了一個的判斷。他們說，你對了，你證明了你是對的，這十幾匹馬並不是一個祝福，它是一種咒助。你唯一的兒子現在跌斷了腳了，現在在你的晚年沒有人幫你，你肯定比以前更慘。 老人家又讲嘢啦，佢话你呢班人真系好沉迷去判断一啲嘢噶，你真系乜都知嘅，你唔好走咁远啦。啊，只系我个仔佢跌断咗对脚啫，呢个边个知道系福定系祸呢？冇人知噶。啱啱就系过咗几个礼拜啦，佢哋嘅国家开始同另外一个国家隔篱个国家打仗啊！村里面所有的年轻人呢都要去参军，不过只有老人家他的仔就不用去，因为呢他跌断了对脚受了伤，那些人又来了老人家的面前了，今次呢他们喊了，因为呢他们的仔全部都被人带走了，他们回来的机会不大，因为呢隔离那个国家的敌人很强大，这场战争肯定是会失败，他们再见不到他们的仔了。他们说，老人家你对了，你的仔那个的 事故跌断了脚是一种祝福，他的脚可能断了，但是至少他跟你一起，我们的仔永远离开了。老人家又说了，跟你说话真的不可能的，说不到，你总是有一个的结论的，没人知道的嘛，我们只是知道你们的仔不可以不去打仗，而我的仔呢就不去打仗，没人知道这个是福还是祸，没人有足够的智慧来到去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都太聪明，一早就知道所有答案呢？面对眼前发生的事，哇，很多很多的变化，我们都用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去推论合理的结果，而且呢经验令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呢很啱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没有空间给这位上帝，又或者说我们不相信在上帝手里面什么都有可能，我们就靠自己的推论和想象，甚至乎觉得你在这个困局里面没有出路，没有盼望，因为在过去的一两年世界变得太快了，这些突然其来是我们想象不到，于是乎我们好像没什么办法再推论。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位上帝他坐着为王，他掌权这个的盼望，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昨天我分享完之后呢，就一位弟兄他走来问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，他就说，这样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见到一个片段，那我几时感恩呢？是吧？因为他如果是眼前好像是福，我又不可以判断他真的是福，是吧？是祸又不是可以判断他真的是祸，那怎么办？原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无论不得时不得时，你都是感恩嘛，是吧？我就说重点是呢，我们要相信上帝坐着为王，他可以将万事变为美好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图画，我们知道的将来我们会得熟满有盼望，但这个是不是只是将来呢？我就说不单止是这样，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仍然是出现的，因为哪怕之后那一刻你不知道上帝他怎样为你开路，万事在他手上边都有可能，因为他是持续坐着为王，圣经说他没有睡了觉，不理我们。天上的敬拜是日夜昼夜不停，今天的经文带了我们去他的宝座面前，看看那里发生什么事，经历和感受那个的情景。经文其实重复了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天上的敬拜，不过最不同的呢，这个段落的重点就是那些人他们的衣裳被羔羊的血洗净，穿着白衫，拿着代表得胜的棕树枝。经文说这些经过大患难的人，他们呢在灾难里面肯定很无助，没办法拯救自己，不过这里成就一切，洗干净他们的衣服是羔羊的血。你相不相信 在上帝的里面一切都有转机呢？以致我们今日无论眼前是福是祸，我们仍然能够充满盼望，让我们的目光被这个天上敬拜的情景去吸引住，以致到呢，我们每日每夜我们祷告，我们赞美，我们向主呈现我们生命持续不断的一个的敬拜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多谢你，因着耶稣基督你成就的救恩，我们知道我们满有将来的盼望，但我们亦都知道这个盼望不单只是将来的，而是你高高坐着为王，在此时此刻天上的天使天君长老都敬拜你，我们就是参与委身在你的宝座面前，我们愿意呈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今时今日无论面对什么情况，都是因此我们充满盼望，我们知道你必然去牧养看顾掌管万有。我们多谢你，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